这个中外的古德对于这个说了很多啊，我们所以我就是引证的比较多，因为现在有清世净土宗的看法还是存在，还是很深，没有把古德的这些遗教很好的继承下来，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就很有反感啊，因为跟他的想法就不大一样嘛，他就有点抵触了。所以因此我这里头所引证的往往引证的比较多，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多少古德都这么说嘛，都带着一些说服力，增加他的信心。那真正要想理解无量寿经，就不需要对于注解的所有的注解都要明白。那你只要把注解看了之后，帮助你把无量寿经能够接受下来就很好，就是这意思。我这里头有多方面的这个目的的。所以现在我们到了47页，徽本是36页，中间清代冯二林呢，他在这个起兴论里头他这么说，他这个起兴论不是大圣起兴论，他是无量寿起兴论，我这个字用的少了一点。他说无量寿经者是如来乘净之原教，你看他不但指明是原教，而且是乘性，乘乎如来的本性，跟如来本性相称的，是尽量发挥的，没有保留的乘性，就这个意思，这样的原教。七个字是不多呀，分量很重。日本的和尚道顿在这个《无量寿经真解》这部书很好，可惜我只有半部，哈哈哈哈，现在请传音法师在日本是找找不着那半部，找不着。他判本经是什么呢？判无量寿经，他说是顿极顿苏，圆融圆满之教，顿到极点叫顿极啊，就极顿的。所以日本人的古汉语还是有点日本味儿，是吧？这跟我们就不会说顿极啊，是吧？但是有点日本味儿，我们要能这个体会他这个日本味儿啊，顿到极点了。顿苏快，顿苏啊，顿极顿苏就快，有到极点啊，是圆融圆满之教，这是圆顿之教，圆融无碍呀，又圆满一切具足啊。圆融是说无碍呀，圆满说具足啊，不欠什么呀。所以这个真解这种理论呢，彼土就说日本呢，日本的古德对于这个说法都十分同意啊，多数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日本他是遵从善道大师，他所以他现在净土宗，我说了一个4000万那个佛协的中国佛协的党书记，他给我更正6000万，日本6000万是净土宗啊，就因为他过去对净土宗啊程序这个善道大师啊这个基础很好，这底下所引都是日本人嘛，那日本很遵从无量寿经，遵从48愿。说天台真言呢、啊？天台就是这个法华宗啊，天台啊，我们国清寺智者大师在那儿啊，这就是说的法华宗啊，以法华为宗的真言宗就是密宗。他说是这个天台和真言和密宗，这个法华和密宗，虽然都名为顿教，那承认是顿教，但是他一个虽然，这里还有话说，是吧？虽然都是顿教，但他还是允许什么呢？他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断惑正理，他要把他的迷惑断掉，然后证到了本体，明心见性。所以说见教啊，有步骤啊，有过程啊，有次第啊。明啊，他讲那个这个名字就是要去宣明，宣明那个没有断惑的凡夫，就是待业的凡夫，烦恼具足的凡夫。直出过三界者，直出就超过了三界的，你偏是此教，那就是只有这个无量寿经呢所代表这个教，故此教为顿中之顿。他不但说这是顿教了，而且是顿中之顿。那这个说法让中国的禅宗听见，他非常不服啊。日本还有一位日系啊，他说圣道诸教，如来这一代实教了很多教，理是圆融啊，讲的他这个原理啊，讲的本体啊，是很圆融的，都是无碍的。 世偏革，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古汉语了，说我们看着不大好懂啊，异世啊，异世偏革，所以不解释一下，大家没看惯就不大好体会他的意思。那利益，这些叫做利益，利益是有偏有革，不是普利，讲的道理是圆融的，但是他给大家所带来的福利是偏的有格的，不是普遍的。以其顿机难得也，因为这个顿机别的叫的顿是禅宗，让大家看看就实在是很难呐。我现在虽然有些庙是禅宗，实际是已经是第五度的禅了，不是真正的这个达摩的六祖的那个顿禅了。有这个顿机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这个教外边算不立文字啊，这个一言相应，就顿气本心，一念不生的就是佛。所以只有这个两种情况，要不就是迷，就是众生，要不就是佛。也不用看教，也不是有什么一定的要坐禅呢。这六祖说这个不伸两足，他的老婆他不倒单呢，但是不把腿伸出来不睡觉。六祖说我长伸两足，我就伸开两条腿睡觉。说他不是靠这个修持，不是靠这个研究经典，他这个特殊啊，现在不是这根基啊，顿机难得呀。这教虽圆顿，教本身的禅宗呢，这都是圆顿，忘机自成见，就是日本文法，所以不解释不大好懂。对机来说，是硬化的机，什么人当机，成为剑法了。还有，本来是这个禅宗什么都是顿法，可是这个机他这一修就成了剑法了，因为他的根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见解，就是这种习气。说净土圆顿者，我们对于净土说它是圆顿，因为它是圆满诸极利益，因为它给的利益是圆满的，连动物都往生嘛。我上次上个星期不说夏老师这个老鼠都作化了啊，这个有这个普遍呢、啊，圆转又没有剩下的快。一般说老鼠要修行就变了人，人还要修多久才能超脱？他这老鼠根就解决了，快不快？啊，所以底下就说一说啊，其他的圣教虽然有圆融的理，但众生根基粗浅，莫名其旨，不能体会的圆融之旨，与无由摄解起心。所以原教一般都是你先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摄解起心，把根治这个解而起了修行，所以要先悟后修啊。所以一般原教都是先悟后修啊，你起码有个解悟啊。所以现在这个为什么成就的人少啊，因为他并没有达到这一步啊，多是在那修啊，他这个是盲修的地方，不能摄解起心嘛，就蒙不到法义。所以法虽然是圆顿，但是行人的机很浅，顿法就成了剑法了，圆法成了偏法了。但是净土宗就不然了，人人能行，皆得真实之力，不劳断惑，不需要你去为断惑而疲劳而辛苦，直出三界，直出出去了，不是一步一步的，有的要升到天上，然后再什么时候到色界无色界，这么慢慢的出去啊。故实为这就是顿中之顿，圆满之教啊！这是我就把他这一段做点解释。这以上这一段是日本人的，别看中国人的啊，袁中超。袁中超嘛，是咱们这个《阿弥陀经》的三种名著之一啊，第三位，弥陀苏超、弥陀要解，再有就是袁中超，优希大师。这个底下括弧里头，优希大师的话：圆顿法门。亦必须先开圆解而次修圆行，这是一般的规律。这修圆顿的法，你是先悟后修，你先要开圆解，不是咱们这种理解。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误错会，以为我看书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听了讲查了字典佛家大字典这东西我都能讲得下来，讲只管你讲，你的解不是圆解啊。所以要悟啊，这圆解是属于悟啊，你要先开圆解，然后才修圆行，你信解行正，你行怎么行呢？是在解之后的事情啊。那么修了之后，你破三惑，三惑呢就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个三个惑次第断。首先一般是先断见思，先断见惑， 断了见货就证出果，然后断私货，私货断尽了成阿罗汉，要断尘沙货就成菩萨，断了无名货，无名货断尽了就成，是一点，所以四十一品无名断一品，这个增高一位，那么证了原果，那才真正的究竟了，不退了。今则这种阿弥陀经是怎么样呢？彼土一正二报，只是说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那这个在这个里头让大家开解生信，也没有说开圆解了，不是这么要求了。你对于这个你能理解了，你生了信心了，无量这个阿弥陀经讲解一波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啊，那七日持名能够达到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就保啊，以阶八智就跟这个阿毗八智站在一块了，同等地位了。所以我们知道阿弥陀经，但是这是阿弥陀经的注解。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是一部经，说阿弥陀经称为小本，无量寿经称为大本，这是五浊恶世的无上提钵啊，不需要开圆解就可以修，一步一步都可以用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个照相机有多少傻子照相机？傻子照相机谁都会用，你这照相机后头一看，什么要多这是要多少光圈，要多少速度，这距离准不准，这一切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只要会摁，一摁就拍好了，傻子都会用。那个照相机它就是好是坏啊？照相机它好啊，它有多少电脑在里头，它自动调制，都不需要你考虑了。所以你不能因为是这个照相机外号了，是吧？叫傻子照相机，因为傻子也能用，就看它不起。你还要花很贵的钱去买它嘛？它就是性能特别好，它自动它就都找到了嘛。所以越是根器不好的人，能够得力，正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所以这个袁中超他的话所说的这个意思，跟以上所引的日本的古德的说法相同的。这个佑希大师既然说这个是无上的醍醐，那当然也就是气理的、合理的、契机的、合乎大家根基的最极圆顿的圣教，说这个是没有这么明说出来，意思是一致的。这再引日本人的话，就叫突抄日本人的汉语，所以这个不就是用了个突字，中国人不大会用，是吧？所以他有的时候这些地方，他说是这个顿教里头有二教二抄，既然称它是顿教，但顿教里头还有分别，是日本这部书突抄里头说的。二教是哪两个教？一个是南行圣道，一个是异行净土。南行的圣道就是讲的讲佛心的，什么参究佛心，讲真言，什么密宗的法华、华严等等的教，这个是顿教啊，但是个南行圣道。所以现在说依这个而成功的人很少啊，现在大家听说开悟的人很少啊，这个密宗成就的现在是从解放到现在，大家说找到是知道公认有六个人，极深化光，但是十亿人口几十年来才只有六位，一亿中不到一个，十亿人口要十个人，他们还可以说几十年来一亿中有一个，所以难呐，不是不行啊，它难呐，这是难行道，这个其余都是如此，是吧？二抄两种抄，一种是竖抄，一种是横抄。竖抄用自己的力量来修来断的，叫竖抄，完全靠自力。但是净土呢，用弥陀的殊胜的大愿，实际是靠他力。所以这个太虚法师也判过的，说这个净土法门是他力派，是果教门。刚才说真言是密宗的一部分，那这个密宗里头殊胜的地方也是如此，是他力派，果是从果上起修的。说这个由他力故，所以是超越成佛，超越常轨而成佛，所以叫做横超。横超之顿是什么呢？那持名就是横超之顿，而持名是顿中之顿。所以它顿中有二教啊，这个有南行有异行，那这净土法门是异行，有横超有竖超，净土这法子是横超，顿中之顿。以上诸德贤尊善道大师之说，这是根据善道，善道唐代的大德， 啊，在他在长安的时候，长安城里头几乎没有人不念佛，这个就了不起了。一个城市中几乎没有人不念这个感化力，所有供养他的钱都拿来写经了。现在敦煌还找出来很多都是他那时候请人写的经，还是自己亲笔写的，都是说本经是顿吉顿苏，这是日本原话，圆融圆满。再把真解的话拿来说，这日本的这个名著了，真解了，称无量寿经是什么？是专中之专，所以说叫成专家，专门的学问，是专中的专，顿中的顿，真中之真，真里面的真，圆中之圆，这个赞叹就到极点了，是绝对不二之教，一圣真如之道。所以判教啊，应该这么判啊，这是圆是顿，而且依他们这些说法，那是极圆极顿。我们这里上面引日本人的话引得多了，我们再看我们中国的大德弥陀要解。弥陀要解虽然很薄，但是是某一大师从大光光明藏自然流出的经典，他九天写出这本，这花了九天的时间了。而这个书是下面我要引人印光赞叹，印光大师赞叹之极啊。这引两段弥陀要解的话，他说释迦牟尼一代的实教，他这一代的教化唯有华严名一生圆满，只有华严经说这一生你就圆满成就了。这一生圆满是靠什么来一生圆满？他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幕后啊，华严最后一品啊，普贤恒愿品啊，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呀、这并且用这个法劝华藏的海会大众都同发进同往极乐世界。他是感叹了，托付凡夫立灯补处啊，这个净土我们是凡夫，而都是照例的灯的补处，一生补处。现在弥勒在都率，这是一生补处菩萨，他只要再到人间示现一下就成佛了，所以这称为一生补处菩萨。凡夫到了极乐世界就都是登了一生补处，都如同现在的都率内院的弥勒大士一样，这是提倡极谈呐、啊，这种倡道是奇极啊，没有不普通啊，是登峰造极之谈呐、啊，不可测度，不是凡情所能够推测、所能够考虑的。度是嫉妒，就是考虑之意。华严所禀，华严所要明的一生承办的啊这个内容，却在此经，在这个经才能实现。而天下古今尽显一多，从天下的空间，从时间上和有古有今，你这是这经一直包到现在，都是怎么样？都是信的很少，显示少啊。这个是不是念先的显呢、啊？显是显已哉，特殊的显已哉，少得很呢、啊。信的人很少啊，怀疑的很多啊。违反也是言语很多，道理就不明白了。所以他日食月食啊，道理嘛，余唯有颇信力学而已。这是我一大手，我只有把心挖出给你们看呐、啊，很伤痛的话。古今都是如此啊，对于这样的事情啊，俗世无睹，不能相信。这个要解后头又说，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注释百年了。这个无量寿经里特别要留这个经注释百年了。这广度寒士，寒士就是有情啊，广度众生啊。阿陀伽药是应万病的药，是万病的总持，就是这个经，是绝代的圆融，不可思议。不是用头脑去想所能够想出来的，不是你这个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华严的奥藏，华严很深奥的法藏，法华经的密髓，很深密的心髓，一切诸佛的心药，佛就是传心法门嘛，以心传心，心中的药啊，要点呢、啊，菩萨万行之思难，菩萨要六度万行这个总的指南针，皆不出于此矣啊，都不出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之外啊。一广叹述穷劫莫尽，我预备要更广的来赞叹、来叙述，这个叙述你把一劫的时间都花进去。也说不完呐、啊。这个法华呢，天台宗认为这是 纯元独妙，天台宗是独尊法华。他认为法华之源是纯元，他的妙是独妙，因为称法都是妙法，那经的名字就叫为妙法的，那只有妙法莲华经嘛，这独妙，所以他自称他这个教是纯元独妙。这个华严虽然也圆，但是没有他纯呢。那华严呢就不这么说了，华严他就是说别教一圣，世事无碍，全圆之教。因为到了这个四无碍，这到了这个理事无碍，世事无碍，只有华严独具直觉门，所以世事无碍只有华严才是全圆，圆的全部，这别的不是。现在看偶一大师的话，这华严的密藏，这全圆的密藏，这个法华的纯元的密髓都在无量寿经里，所以这个天台的纯元、显首的全元啊，它都不出这个经之外嘛。所以说这个经是圆中之圆呐、啊，说这个内容啊，啊，所以偶一大师虽然没有把这个这样名字像日本人这么明显的提出来，意思就是一致的。禅宗常常说一鼻孔通气，一个鼻子眼通气，说这两个人一个鼻子眼通气，就两个人见解一致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德和日本的古德在这个地方是一鼻孔通气。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啊，大家都尊崇为净宗的大德了，感叹这个弥陀要解理和事都感叹到了极点了，乃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这是佛说阿弥陀经以来第一部注解，他就认为这个超过弥陀疏钞了，第一部要解，第一部是好注解。妙极确极，妙是到了极点了，确是正确准确也到了极点了。众令古佛出世，古佛再出世再注这个经亦不能高出其上，所以大家要是这个弥陀要解这个书是可以多看的、啊、尤其是要是以净土宗为自己修持的人，那个印光大师这么赞叹的、啊、所以印光大师这可尊，从这几句话也可以就看得出来，这说这些话不容易啊，那眼睛就是要比别人亮，所以我们要一指善知识，一指大德，首先他给我们的好处就是他的眼睛要亮，说他给我们指的方向才是正确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印光法师这些赞叹这些话，赞叹要解的话，他的功德也无量。底下我们再引苏超，苏超弥陀寺苏超里头莲池大师稍有不同，他说啊，这个华严呢，他说这个消失中顿圆呢，这个经是顿教啊，也通前后，也前往前通是中教，往后通是圆教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本身是顿教，往前通可以通中教，往后通可以通圆教，圆全摄此，圆教全摄这两部经，此分摄圆，这个部分的摄了圆教。对于小本这么说，因为小本的世事无碍没有发挥的很多，对于大经他也没有提大经，他只提小本，他这个说他是可以成立的。还有这个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就是本体，也就是妙明真心，也就是真如，就是实相。事法界从这个本体，从心所显现出来的森罗万象，理事无碍，理和事互相无有妨碍，圆融事事无碍，这是第四种。前三个诸教大圣教是共同的，都能谈到理事无碍，谈到事事无碍的唯华严一经有之，这是莲池大师的话啊，名为别教一圣。现在呢他就说是啊，原教的这个华严这个全元呢啊，我们这个净土这个经啊也有一部分少份，这原教全摄这个经摄了原教的一部分，所以他就判定阿弥陀经是分圆，是原教，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全啊，是分圆。可是他很有苦心，他就把这个大本小本里头啊找出很多经文来证明啊这里头有华严的事实无碍。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死于句下，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实际的情况。莲池大师也判了这个阿弥陀经是圆教，是顿教，这是相跟古今的这个其他大德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在哪儿呢？ 有的遵从的这个净土法门，就把这个称为是圆中之圆，不但是圆上，是圆里面的最圆的。莲池大师是谦虚，说我这个法门呢，一个是赞叹自己的法门，一个是我谦虚，我真是笨圆呐，我是圆，但是笨圆呐。这个就和机缘有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不看机缘呐，不能不看时代的时间因缘呐。在莲池大师的时候，普遍的全国上下呀，就是不信佛教的，就是儒家呀，一般念书人呐，知识分子啊，没有不谈禅的。好像你要不明白，你要不说说禅呐，你就是这个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啊。语言无味啊，这个不风雅啊，所以就是这个文人墨客各方面，他们都是对这个禅宗的书没有不看的。人家像近代像郭沫若，他们这里头都两个泥牛都入海，泥牛入海目消息他的诗，泥牛入海目消息这个怎么讲啊？哪有这个话？怎么叫泥牛入海啊？这是禅宗的话，所以他们也都读过，不过就是很少了。像这样的人少，过去在这个明朝那个时候，那没有例外，所以在这个那时候，跟这个莲池大师的苏超出来和莲池大师辩论的人，曹鲁川很著名的，就跟莲池大师辩论了，他很不服气，他要这华严怎么怎么好，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说这就是像日本人那个说法，日本人说这个无量寿经超过华严的，那当时这辩论就没有完了。曹鲁川当然是后来让这个莲池大师说服了啊，说大家这个接受不了，所以因此也要看这个情形，要照顾大家的这个水平，所以就权巧方便了啊，补救群机啊，只承认自己笨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啊，或者说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说莲池大师比不上其他的人，这些看法呢，不很恰当。